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一章来。好，第一章。啊，第一章是保罗谈到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计划。啊，是神的计划，教会是神的计划。好，那第一章大概可以分成啊几个部分来看了哈。啊，大概六个部分来看它。第一个部分是引言。啊，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开头，啊，第一节到第二节。那开头里面有包含啊写书的人，就是作者本身呐，哈，还有受书信的人，还有对受书信人的请安与祝福。好，我们先来看写信的人，啊，看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等等点点啊，一直下去哈。第一章第一节就介绍了写信的人啊，这写信的人呢就是使徒保罗哦，使徒保罗。使徒有几种知道吗？哦，使徒有三种嘛。哦，保罗是什么使徒？一般使徒。啊，使徒有特殊使徒，还有十二使徒的特定使徒，还有一般使徒。啊，特殊使徒是耶稣，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特定使徒就十二使徒，十二使徒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那边所记载的，就十二个。啊，那后来犹大怎么样？犹大出卖主耶稣，上吊自杀了嘛，所以他们啊。在第二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们要再选一个来代替犹大。那选一个代替犹大，是不是有信心的就好了，有爱心的就可以了？不是。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以后就可以知道，他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什么？要跟随过耶稣的，好，第二个呢，要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就亲眼看见耶稣的，一定要这两个条件。好，那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两个，一个是马提亚，一个是约瑟。后来两个人当中抽签抽到谁了？马提亚。所以马提亚就代替了犹大这个十二使徒的位分。那当然能够有这种资格的人越来越少嘛，后来十二使徒就一个一个的凋零了。那最后一个死掉的是谁？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就是写写那个启示录的那个约翰，哦，他大概活到了96岁、97岁，哦，也是使徒当十二使徒当中最长寿的。那除了特殊的使徒耶稣以外，还有特定的使徒这十二使徒以外，那另外呢就是一般使徒。一般使徒就是保罗啦，保罗就是一般使徒啦，因为他也不是特殊使徒啊，他也不是特定使徒啊，但是圣经里面讲他是什么？他是使徒嘛。啊，这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就知道，啊，所以保罗他是啊一般使徒。一般使徒除了保罗以外还有谁？还有巴拿巴。哦，啊，如果你读那个《罗马书》十六章以后，你又读到几个也称作使徒的，啊，他们也不是特殊使徒，也不是特定使徒啊，所以他们也是像保罗一样是一般使徒。啊，所以大概。我们从圣经这样来查考的话，大概使徒有这三种。那保罗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谈到他自己是使徒啦。那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人，把他从 A 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人，啊，这叫做使徒。哦，叫使徒啊，哦，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这个字的这个意义可以知道哦。好，那保罗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说，啊，我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保罗他是使徒啊。那他在介绍的时候，他有谈到说他是奉神旨意，啊，一开始就讲到奉神旨意。奉神旨意有三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他是奉神的，是出于神的，啊，他不是 由于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书信是奉神的意思，奉神的意思。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领会的时候，奉主耶稣圣名讲道一样啊。你既然是奉主耶稣圣名讲道，你就不能够讲自己的道，你要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讲，你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谈，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讲神的道啊，你也没有资格奉主耶稣圣名讲道，因为你不是按照圣经来讲道，所以保罗他一开始就讲奉神的旨意，也就是以下他所讲的，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开始像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谈到以弗所书跟旧约圣经的关系那么的密切，因为这么多的信仰观念跟主张并不是保罗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保罗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把它引发出来，发明出来的意思，让信徒能够知道，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但是不是保罗他个人自己的意见啊，保罗的书信都是这样子，这个是奉神旨意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代表着是一份责任而不是权利，是责任啊，不是权利。好像一个讲道者或者是讲课者，这个不是他的权利啦，讲道的人不是，我有权利所以我在讲台上讲，我有权利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来讲课，不是，他是一份责任，因为他所要表明出来的不是自己的理念，所以他是以神的理念为理念，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他是一份非常严谨的责任，那保罗说奉神的旨意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使徒，所以我必须要奉神的旨意而行，一份责任存在，所以当一个人被安排领会的时候或者是讲课的时候，其实他是附带着一个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他是一份责任啊，所以大家会觉得有压力，而且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个责任，你所代表的是要讲神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是讲神的话，那你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你必须要去负起你不是讲神话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非同小可，所以这个保罗他一开始就讲奉神的旨意是要告诉以弗所或者小亚细亚各教会，这是一份一个使徒应该要有的责任，那我必须要把它扛起来，但这不是权利。第三个，奉神的旨意，是一种权柄，权柄要让收到这一封信的人不会把它当成是一般的书信，一般的问候书信或者是一般朋友的通信，它是从神来的什么权柄，我们不能够把它等闲视之啦，因为这是奉神的旨意。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的时候，讲道者奉神的奉主耶稣的圣名讲道，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一场演讲。演讲的话是以讲演讲者的理念来作为他抒发出来的一个内容，但是呢讲到奉主耶稣圣名讲到就不是，因为他必须要有神而来的权柄，他也要宣达这是神的权柄，因为他所传达的是神的信息。保罗写这封书信也是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奉神的旨意，这是有权柄的，而这个权柄从哪里来？这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谈到奉神旨意，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三件事：第一个，这是出于神的；第二个，这是一份责任；第三个，这是一种权柄。啊，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所要表明的。然后呢，他就讲到他使徒的职分是 做耶稣基督使徒，是主的拣选啊。他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做耶稣基督使徒不是保罗自愿的，不是啦，是主耶稣的拣选啦。好，这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非常清楚保罗蒙召的过程是怎么样。原本保罗他是一个逼迫信耶稣的人啊，他蒙拣选的过程里面，其实他是要往大马色去抓那一些信耶稣的人哦。但是很奇妙的，在半路上主的荣光就照射他，他就扑倒在地啊，然后他问主耶稣两句话，第一句话就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是什么，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因为这样子主耶稣引导他，然后呢选召他，后来呢差派他，十三章就差派他到各地去传福音，十四章就记载他就称为什么使徒啦，哦，称为使徒。这整个历史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所以当保罗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这个使徒的职分并不是自取的，自己想得到的，自己争取的，是怎么样，主耶稣拣选的，哦，拣选他。那这个过程受信的人，哦，小亚细亚的人都知道，包括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因为哪一个人不认识保罗啊？保罗是残害信耶稣的人，欸，他残害信耶稣的人，他看到保罗都会害怕的。所以保罗被主耶稣选召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欸，你这个人可能用计谋要来，要到我们这里来要抓我们。后来是怎么样，彼得的见证，众使徒的见证，巴拉巴的见证，哦，然后呢这些人才相信保罗呢，才进到这个福音的工作里面来，哦。那当然保罗这样讲就是要让小亚细亚各教会知道，哦，我今天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主的拣选。相同的道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各种侍奉也是一样，哦，教会的工作很奇妙，不是你争取就可以争取得到，哦，反而你争取的话越争取越 争取不到，因为大家会害怕，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羡慕上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心态，哦，反而是你 越不太敢去做，欸，大家觉得你的心态比较 正确、哦，越想让你来做，哦，因为做工的心态很重要，哦，做工的心态很重要。那保罗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说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这是保罗他的写信的一个自我介绍。那第二个部分就谈到受书的人，哦，就是写给谁了，哦，在那个第一节的中间这里就讲到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哦，然后呢这些圣徒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哦，圣徒啦。什么叫圣徒？圣徒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十九章，利未记的十九章，请看第二节。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第二节，你小谕以色列啊，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对选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哦，彼得在这边也引用刚刚的圣经谈到，哦，那个召我们的呢是圣洁的，哦，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也要圣洁。 圣徒的意涵就是从这里来。一方面呢，来表明在这一份的救赎当中，我们是圣洁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提醒我们，那选召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所行所为上也要追求圣洁，这是两方面的。哦，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蒙主选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都是没有罪的，哦，我们就成为圣洁，哦，成为圣洁。但是我们没有罪之后成为圣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追求圣洁？一方面是神称你为义，成为圣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追求圣洁。所以圣徒的意义是这样来的。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也就是对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对小亚细亚各教会的一个信徒的一个要求：你们有圣洁的身份，但是你们更要追求圣洁。这叫做名副其实了，不能够只有名是圣洁，但是呢，行为上却不圣洁，那这个圣洁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圣徒。那这个圣徒呢，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才是圣徒啦。不在耶稣基督里就不是圣徒。比如说，如果单纯以行为上来讲，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些人的行为也很好啊，对不对？他们也不抽烟啊，也不喝酒啊，他们也有爱心啊，但是他们可不可以因为这样称为圣徒？不能。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够称为圣徒？因为他们的罪没有除去，没有分别为圣啊。所以虽然他们知道说他们要去行善，但是因为基本上他们的罪没有除去，即使他们的所行所为都是堪得众人的榜样，但是他们不是圣徒，因为他们没有这一个名分，罪没有被除去，没有被除去就没有分别为圣，没有分别为圣怎么能够成为圣徒呢？不能。那反观我们的罪蒙神赦免了，但是我们不按照神的道理而行，也不是圣徒，因为你又去弄脏了自己嘛。所以今天我们有资格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所以我们在这一份洁净的身份上来追求这一种生活上的表明，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徒，也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啦，才有机会啦，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没有机会。那我们人会不会软弱？会啊。受洗上来洁净了，没有罪了，会不会去犯罪？会啊。那怎么办？再去洗一次吗？再去洗一次都天天洗那传道会很忙嘞。每天都洗，每个人都犯罪之后再洗一次，那怎么办？糟糕，我们受洗上来又犯罪啦，那怎么办？又不能够再洗，因为洗只有洗一次嘛，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请看第八节、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是写给谁的？我们看前面就知道，写给已经信主的什么犹太人，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叫信主嘛，没有受洗怎么是信主呢？然后你看他一直讲到第八节的时候就讲喽，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受洗了，信主了，会不会犯罪？如果你说你不会犯罪，那就是你骗自己啦，自欺嘛，怎么会呢？一定会犯罪的啦。你看主耶稣怎么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他的心就已经换监里了，心里不洁净就是罪了呢，对不对？那我们哪一个人不会犯罪啊？如果你说你没有罪，那就自欺啦，骗人的啦，一定会啦。哎，啊，犯罪了怎么办？有罪了怎么办呢？哦，雅各就跟我们讲嘛，第九节就说了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净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洗礼这件事啊，这个洗它是现在进行式，不是只有洗礼的当下有功效了。当你接受了耶稣的道理，明白了这个洗礼的重要性，是为了赦罪重生的那一个时候开始，当你受洗上来了，主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什么时候产生功效？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就有功效。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就在讲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洗礼上来之后，我们又去犯错了？照道理来讲，还要再去洗礼嘛？啊，都没有啊，洗礼就一次嘛，表明嘛。然后呢，我们透过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天天祷告？因为我们人天天犯罪啊，对不对？天天祷告，所以祷告不是肚子痛才祷告，哎，眼睛痛才祷告，生病才祷告，哦，出门为了求主耶稣保守我平安才祷告。那当然这个要祷告没有错啦，但是更重要的祷告是什么？跪下来，向神认罪悔改，哦。然后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产生功效，赦免我们先时所犯的罪，啊，这叫做圣洁。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可以啦，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没有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礼，这种认罪悔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他才会讲在耶稣基督里嘛，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在耶稣基督里总共的出现169次，这也是保罗书信当中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都在，有没有人不是还没有受洗的？都受洗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天跪在主耶稣面前向他认罪悔改，那主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就会按着耶稣的信实跟公义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是必定，不是大概，也不是可能，是必定哦。所以我们大家对耶稣的宝血，我们不要有一种怀疑，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人。但是啊，约翰一直讲到后面，我们看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约翰谈到这里，就讲到罪有两种，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一种是什么？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可以像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一样的所讲的。哦，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哦，然后呢，必将生命再赐给他。啊，有至于死的罪呢？约翰怎么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不说了。 要为这个罪祈求，没有意思就是说没有机会啦。有机会的话，约翰早就说了，当为这罪祈求。但是有至于死的罪呢？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不必说了。哦，那因为我们不是在上这个约翰一书嘛，所以什么叫有至于死的罪？要讲的话，就可能要讲到明天，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有这个福分，而这个福分呢，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就没有。啊，所以保罗他一直在强调说，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都在耶稣基督里啊！你看福分有多大，别人没有哎，我们有啊。哦，我们犯罪，别人也犯罪啊，但是我们犯罪呢，只要不至于死的罪，我们跪在主耶稣面前向主耶稣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就有功效，因为耶稣是信实的，耶稣是公义的，信实就是不会说谎，公义就是不会把有罪当无罪，把无罪当有罪，这两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是一种承认啊，一种验证，不会说谎的意思，大家放心。好，哦，所以我们从保罗以弗所书的第一节看到受信的人，保罗称他们为在耶稣基督里，就如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那在耶稣基督里呢，就必须要怎么样？有忠心啊，有忠心。那什么叫做有忠心呢？其实忠心的原文叫做可信的，可信的啦，就是说你很有信心的意思啦。哦，那用忠心来谈也可以啦。哦，来也可以哈。什么叫有忠心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涵。第一个就是不侍奉两个主啦，不侍奉两个主叫忠心啦。所以主耶稣不是讲吗？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嘛。哦，然后耶稣用什么来跟神做比较？用什么？马门，马门是什么？钱啦，钱啦。哦，所以我们如果读到那个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耶稣，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三种里面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是哪一种最严重？贪心啊，贪心最严重。那世人哦所贪的哦，我看钱财贪的最厉害了。哦，钱财贪的最厉害。哦。所以你看在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哦，跟钱有关系的哦，差不多占一半，差不多占一半哦。所以什么财主啦、拉撒路啦，那个都是跟钱有关系啦，哦，但是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所以耶稣才讲嘛，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哦，所以男生可以当财主了是吧？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就困难的意思了，不是不可以进去哦，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要胜过这一关不简单，啊，不非常非常不简单，哦，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他才叫做忠心，才叫做可信的，哦，这数量的问题啦，单一啦，因为神只有一个嘛，哦，在信仰上我们要忠心，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忍耐到底，信啊要忍耐到底。好，我们看以弗所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这才叫做可信的啦，哦，三章的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哦，刚刚是无份嘛，现在是有份，啊，怎么样才能够有份？就是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才叫做可信的。如果虎头蛇尾，那就不是可信的了，那也不是忠心了。忠心是要从头到尾， 哦，从头到尾他是忠心的，哦，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才叫做忠心。哦，欸，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哦，大概是30年前，然后那个在旧总会嘛，就是我们现在的台中教会，啊，以前大概都8点聚会，晚上八点聚，每天聚会8点聚会，那神学生一定要7点半以前就要到那个会堂祷告，好，7点半，然后聚会完之后，我们还要到祷告室，以前有祷告室，祷告室要祷告半个小时，哦，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寝室里面去读书啦，哦，读圣经，哦，写作业，哦，所以大概都是这种生活，每天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以为说，哇，7点半很早了呢，我告诉你，有一个信徒哦，7点就去祷告了，有一个信徒。哦，然后那个信徒呢刚信主不久，哦，那他又是行动不方便，他每天都骑3轮车来，哦，然后因为会堂在2楼，哦，他都很辛苦的，又没有电梯，很辛苦的，啊，慢慢爬到2楼去，然后就跪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位置在那边祷告，而且祷告的声音很大，所以我们还在洗澡就听到他祷告的声音，哦，那这样跟他一起祷告了3年，每天都一样哦，只要有聚会每天都是这样子，哦，那过了，经过了20年，已经20年了，哦，有一次我被安排到台中教会去布道会，这件事情我已经忘记了，啊，第一天吃完晚餐，6点吃晚餐嘛，8点布道嘛，吃完晚餐之后我想说啊，先去洗个澡吧，哦，然后总是要这个结这个要先自洁一下嘛，然后上台布道才好嘛，哈，所以我要去洗澡，哎，在浴室里面就听到祷告声音，哇，这个祷告声音非常亲切，哇，这个声音呢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我一算20年没听过了，因为我二十年没有到过，没有回到总那个台中教会嘛。哇，这个声音非常亲切，我洗澡就洗得特别快，我赶快洗一洗穿一穿呢，我就下来跟他跪在他旁边一起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弟兄哦非常忠心啊，哦，从第一天信主已经经过了20几年了，最少23年，因为我在那边读3年嘛，又出去之后又经过20年嘛，哇，他还这样子。后来祷告完之后我问他说，你每天都还这样吗？是啊，感谢主耶稣啊，好，哦，啊，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啦，都还这样子啦。那我就勉励他，我说你要忠心到底。啊，他问我说什么叫忠心，我就刚刚跟他讲这两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只有主耶稣在你心中；第二个要忍耐到底，好，哦，忍耐到底。哦，他一直给我点头，我会，哦，简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哦，那所以我们想一想自己啦，哦，想一想我们自己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够忠心吗？如果用我来讲啦，我还是不够忠心，因为我记得我刚当传道的时候非常认真啦，但是当久了之后呢，虽然还是认真，但是跟以前比起来，我就不是那么认真，可能年纪也大了，体力也不是很好，哦，但是总觉得还是应该还可以再认真一点点，哦，啊，我们信仰也是一样啊。我记得10年前我好像很热心呢，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信仰我都愿意，圣经我很愿意读，祷告我很愿意祷告。但是经过10年的考验呢，好像那一份心哦被时间给磨怎么样，磨到后来就怎么样，慢慢就退步了。好，哦，所以记住一件事。信仰最大的杀手不是患难，信仰最大的杀手是什么？时间，时间才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杀手。所以魔鬼呢会用时间跟你一起磨，把我们磨到后来呢，忠心是什么呢？可能就背在脑后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忍耐到底。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讲，我们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那我们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了，哦，所以我们要 在信仰上与基督有份，只有这件事情。那也是保罗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那么你就能够在我们所领受的这份信仰上得到主耶稣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啊。好，那我们先这一节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一起默祷。